自从那次以后，王雄变得格外的沉默起来，一有空他便逼到园子里浇花，每一天他都要把那百来株的杜鹃花浇个几遍，清晨傍晚总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在那片花丛中孤独地徘徊着。他垂着头，微微弯着腰，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水瓢，一下又一下，哗啦哗啦，十分迟缓地，十分用心地在灌溉着他亲手摘的那些杜鹃花。无论什么人跟他说话，他一概不理睬，有时舅妈叫急了，他才哑着嗓子应着一声：“是，太太。”旋即他又闷声不响，躲到花园里去。直到出事的前一天，喜妹在园子里的水龙头接水洗被单，王雄老早便在龙头上挂着一只水桶，盛水浇花了。喜妹把王雄那只装得半满的水桶取了下来，将自己的洗衣盆搁到水龙头下面去。王雄突然走了过来，也不作声，一脚便把水盆踢翻了。盆里的水溅得喜妹一身，喜妹顿时恼怒得满面通红，她把长发往后一挽，一闪身便站到了王雄面前，用身子挡住水龙头，对王雄喝道：“今天谁也别想用水。”喜妹扬着脸，叉着腰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她满面挂着水珠子，裙角也在淋淋沥沥地滴着水。她把木屐踢掉了，赤了一双脚，很不逊地和王雄对视着。王雄闭着嘴，定定地望着他。喜妹打量了王雄一下，突然间他放纵地浪笑了起来，笑得全身都颤抖了，一边笑一边尖叫着：“大猩猩，大猩猩！”喜妹的话还没有落音，王雄一把便伸出了他那双巨手，抓住了喜妹肥胖的膀子，拼命地前后摇撼起来，一边摇着，他的喉头不住发出呜咽咆哮的声音来，好像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发着悲愤的吼声一般。喜妹痛得一脸扭曲起来，大概惊呆了，一下子喊不出声音。正当我赶过去阻止王雄的时候，喜妹才尖叫了一声。王雄一松手，喜妹赶忙捞起裙子便跑开了。一面跑，她一面揉着她的膀子。跑得老远，她才回过头来，朝着王雄吐了一包口沫，骂道：“靠北！”王雄仍旧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他重重地喘息着，额头上的汗珠子大颗大颗地滚下来，一双眼睛红得要喷火了似的。我突然发觉，原来王雄的样子竟走了形。他满脸的胡子渣，头发长出了寸把来，也没有剃，拳头一根根倒竖着，好像个刺猬一般。他的眼膛子整个都凹了下去，乌黑乌黑的，好像多少夜没睡过觉似的。我没有料到，才是几天的功夫，王雄竟变得这般憔悴，这般暴戾起来。出了事好几天，舅妈都不肯相信，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像王雄那么个老实人，竟会干出那种事情。那个死鬼！喜妹一提到王雄， 就捞起裙子掩面痛哭，一面抚着她的颈子，犹带余悸似的。那天早上我们发现喜妹的时候，以为她真的死了。她躺在园子里，昏迷在一丛杜鹃花的下面，她的衣裙撕得粉碎，上体全露了出来，两只乳房上斑斑累累，掐得一块一块的淤青，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。同一天，王雄便失了踪，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衣物，舅妈都叫我拿去分给了我们连上那些老士兵，在他箱子里翻出了一大包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子来，是那次他替丽儿串手链子用剩的。退役后，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，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我到台北来找事，才又到舅妈家去。舅妈病了很久，一直躺在床上，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。舅妈说，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，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，夜夜失眠，她挣扎着起来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悄悄地说道，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。母亲说过，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，一辈子专爱讲鬼话。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，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，一球堆着一球，一片卷起一片，全部爆放开了，好像一腔按耐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，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。我从来没有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，那样愤怒过。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，他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，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喜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的荡漾着。